一个人当家，自由挥洒；
两个人当家，多点色彩；
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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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人
当家，当家，当家，
叫做
绝妙。
你，
我，
他，
大家一起来，绝妙
当家。
轻松愉快的半小时就从每天的绝妙当家开始。我是张赞，
我是杨佳美，今天是绝妙当家张赞与佳美双响炮的时间，赞美时间。
赞美的时间又到啦，
嘿嘿。
七月份的通关密语不知道你记住了没，
富有诗意哦，夏天也是很有诗意的、哦、
没错，
七八个星天外，
七八个星天外。那不知道你记不记得这阙词的词人是谁呢？
辛
弃疾。辛弃疾他是中国南宋时期的豪放派词人，人称词中之龙。
哇！
而且啊，他跟苏轼，也就是苏东坡，合称苏辛。哇，也就是说他的成就跟苏东坡是相当的哦。当时的人对他的词非常的推崇，说他的词风啊是激昂豪迈，风流豪放，可以说是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那么这一首词呢，我们再为大家来念一次好了，是《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哇，好美的一首词啊。
是啊，我们用了七月份的通关密语，就是七八个星天外。
其实啊，辛弃疾还有一句话非常的有名：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哦，你知道这句话是辛弃疾写下来的吗？
好多古今作家都用这句话来放在他们的作品当中啊。
是啊，一定是因为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好像我们找了好久，却发现真正的幸福早已在灯火阑珊处等待你去发现它。
绝妙轻松一下。
有一位美术老师小有名气，某一次他的作品得奖了，报道还上了报纸呢。于是老师在课堂上向学生炫耀：
哈哈，最近总有同学和我说，老师你真行，上了报纸还登了照片。
老师啊，难道你是被刊登在寻人启事上吗？
欢迎通过智能手机收听绝妙当家节目，在微信请关注良友之音公众号，绝妙当家的代码是104。每天播出的绝妙当家节目，让您在移动之间都充满了绝妙。
子扭扭屁股扭扭，
吃的营养，
睡得安稳，
体力好，
精神好，
身体健壮，
心灵健康。
哈哈，大家一起来，
祝你健康！
张开眼睛，头转一圈，屁股转一圈，眼睛转一圈，
看上看下，看左看右边，眼睛转一圈。精彩水果不要忽略，做好视力。
健康达人
李医师，风湿病医学会专科医师，免疫学会专科医师，专攻红斑性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僵直性脊椎炎等自体免疫疾病。
祝你健康，祝愿听众朋友身心灵长保健康。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继续邀请风湿免疫科的李医师来跟我们谈谈另外一个病症——红斑性狼疮。李医师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红斑性狼疮这个疾病呢。听起来有点可怕，如果听众朋友稍微了解一下就知道这个病呢是好发在年轻女性的身上。那我们请李医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让我们认识一下什么是红斑性狼疮。
红斑性狼疮它正式的医学名称的话其实是叫做系统性红斑性狼疮，也就是说所谓的系统性的原因就是全身从头到脚都有可能会有一些症状，
所以不是只有脸。
对，脸可能是大家认识它的第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因为在脸上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去做遮掩，所以很多病人他是因为脸上的问题来求医，后来才发现其实他的诊断是系统性红斑性狼疮。但是也有很多病人单单只有脸部的我们所谓的蝴蝶斑，但是他没有其他的症状，它就是所谓的单纯性的红斑狼疮，它就不是系统性红斑狼疮，所以红斑狼疮本身还是有它的严重度的分别。
外界对于红斑性狼疮有称为它叫千面女郎，为什么叫千面呢？
千面女郎的意思就是它跟很多的疾病都有一点点类似，都有一点点类似。那举凡来说，它的症状除了刚刚主持人提到的皮肤的问题之外，它的皮肤疹当然是以脸部是最明显，但是也有可能是在全身上下各个位置都有可能，然后以各种不同的表征，也许它一粒一粒小小颗的长得像湿疹，也许它一大片一大片的长得像荨麻疹，但是这些可能都跟红斑狼疮有关系。然后再来它也有可能影响到其他的器官，像是嘴巴口腔里面的
黏膜吗？
反复的溃疡，黏膜反复的溃疡，这也是红斑狼疮的一个诊断的条件之一。然后再来关节，之前有提过类风湿性关节炎会影响到关节，红斑狼疮也会影响到关节，只是它对于关节的影响跟类风湿不太一样，它一样会造成手指的变形跟僵硬，但是它比较不会造成骨头的影响，也就是骨头比较不容易受到破坏。然后再来还有比较被大家诟病它的严重性的一个问题，就是狼疮性的肾炎，
肾脏也会影响，
肾脏会受到影响。对，还有神经性的狼疮，也就是它的中枢神经系统或者是周边神经系统也有可能会受到一些侵犯。然后再来还有血液方面的问题，红斑狼疮的病人很常见会合并一些血栓的问题，或者是它容易有贫血，容易有血小板低下。好，所以这整体来说就知道这个疾病它的复杂度是比较高的，
真的是系统性全身性的影响。
对，
那是每一个罹患红斑性狼疮的年轻女性都会在脸部会有征兆吗？
不一定。我们在诊断红斑性狼疮的时候，以前我们做学生的时候最喜欢背这个表格
是
因为它需要传统的大概是1900年左右的，我们的诊断标准是所谓的11个条件里面我们要符合4项条件才能够诊断红斑性狼疮。那现在新的呢2012年的诊断标准的话，它就又分得更细，我们有临床的症状，像刚刚提到的口疮啦、关节炎啦、皮肤疹，这些算临床症状。那也有抽血的血液报告的指标，通诊来说一样是这么多的标准里面都至少要符合四项，我们才能够下系统性红斑性狼疮的这样子的诊断。单单就只有皮肤的问题还不能构成诊断，所以单单有皮肤的状况但你并没有合并其他的症状的患者先不用太担心。我们有时候很多病人他会恐慌，他会觉得我的脸听起来好像是医生那天说的那个问题，我就是两颊都容易会有红红的斑块，然后就会紧张的跑来医院做检查。 这个反应是好的，因为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是有额外的去注意。
是，
那但是通常这样检查起来状况是还好，是真的是诊断确诊红斑狼疮的机会它其实真的没那么常见，但是你担心就来做检查，我觉得这个是最恰当的，
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嘛。
对对，因为一旦你真的是的话，我们要尽快介入治疗，对，才能够赶快把这个状况控制到稳定的程度。
一般人好像罹患了红斑性狼疮，像女性，年轻女性的话，他们就会非常的难过，好像得了绝症。那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会比较好？
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基本上我们会鼓励病人，我们会鼓励病人就是接受自己身体的状态。好，你可以解释说这个就是身体的体质有了这样子的状况的变化，但是不需要怨天尤人，想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发生在自己身上，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好好的积极来面对它。对，那一般我们这样子的病人他来的时候常常就是会觉得好像天塌下来了，好像这辈子就没有希望了，就是因为这个状况好像会变得很复杂很严重。对，但是其实你如果有机会到医院风湿免疫科的诊间外面，我们其实很少看到我们的病人是垂头丧气的。
是吗？
因为他们的状况都得到很好的控制。
所以一样可以结婚可以生子吗？
可以，红斑性狼疮的患者他的受孕的机会是跟一般人是没有什么两样的。好，但是他危险的地方是在有一个特定族群的狼疮的患者他比较容易会流产，比较容易会流产，所以刚刚有特别提到狼疮可能有些患者他会容易产生所谓的血栓，我刚刚提到的流产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产生血栓造成的。
OK，
所以胎盘上产生的血栓造成胎儿就是没有办法发育生长，然后就流产流掉，所以怀孕的几率跟正常人是一样，但是他要把这个胚胎就是让它能够成功的在子宫里面发育完成变成胎儿产出，这个过程是会比较辛苦一点。对，然后再加上我们在治疗红斑狼疮的时候，也许因为它特别的症状我们需要使用一些特定的免疫疗法的时候，这些药物也会影响怀孕的过程。好，所以如果说一旦是确诊的病人，那在想要怀孕之前要先跟医生做讨论。好，第一个我现在的病况适不适合怀孕，好，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那我要怀孕之前需要做怎么样的准备。
是，
那一般在我们的手上来说，我们有很多成功怀孕生下宝宝的病患，这是我们也很高兴的事情。那这样子的患者他通常就是我们会希望他在要怀孕前的半年之内，好，整体的病况要控制到很稳定，然后如果有在使用一些特定的药物会引起胎儿发育不正常的药物，那这些药物我们会把它替换掉，把它替换掉，然后来让身体一来它的疾病状况能够稳定，一来身上没有任何会影响胚胎发育这些药物残存在体内之后我们再来怀孕。那接着在整体的怀孕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做严密的监控，然后确保这个胎儿是可以顺利的生产出来。对，所以怀孕的问题在红斑狼疮的确是一个我们常常要面对的，我们常常要面对，然后陪伴病人一起来处理的一个状况，因为身体的免疫系统在一个非常混乱的情形，会这样讲。对，那怀孕本身也是一个免疫系统会受到一些
影响
的，因为毕竟你有一个胚胎在身体里面，那个并不是
它是另外一个生命啊。
对，它是另外一个生命，对于免疫系统来说它是一个外来物。
哦，
所以本来怀孕的过程免疫系统它就是在做一个就是比较特别的一个调控的状态。好，这是正常的生理的一个调控，那但是你现在身体是有一个特定的免疫疾病存在的时候，那这个过程会变得再更复杂一些。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绝妙家族与你用爱使世界更美丽。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祝你健康。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风湿免疫科的专科医师黎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红斑性狼疮。刚才黎医师帮我们简介了一下红斑性狼疮病患的一些征兆，我们也稍稍了解了一下红斑性狼疮好发在年轻的女性。那除了性别上面还有年龄上面的因素之外，还有没有跟遗传啊或是其他好发的族群有关？我们可以稍微理解一下好发的群众大概是哪一些族群。
遗传本身在红斑性狼疮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我们目前已知红斑性狼疮它的一些遗传上的研究呢，它跟非常非常多的免疫相关的基因调控有关系。
那刚才我们聊到说他还是可以健康的
结婚
怀孕生子，
对，
那做妈妈的或是做爸爸的会不会担心说那生下来的孩子会不会罹患红斑性狼疮的几率会更高？
是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并不是百分之百，所以如果真的是有这样子的，因为毕竟先生那一端也许是健康的，对，所以除非说这整个家族就是从很久以前就知道说陆陆续续姑奶奶有，然后阿姨也有，那这样子的状态下接连几个亲属都有这方面的问题，那当然这样子的患者我们可能就比较不建议他有怀孕生子的这样子的计划。但是大部分的人他的红斑狼疮如果够稳定，然后家族里面并没有遗传的问题的话，也许他的宝宝生下来是健康的机会会比较大一点，对。那我们通常看到的红斑性狼疮遗传因子带有比较重的这样子的家族，通常是在他的兄弟姐妹之间，也就是平行的，比较少是垂直的。所谓垂直就是妈妈传给女儿，女儿再传给孙女，这种是垂直性的。那平行的就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好，所以我们通常看到红斑狼疮是比较跟兄弟姐妹之间的这个关联性会比较强一点。也就是在研究上发现，就是双胞胎同时得到红斑狼疮的机会是比异卵要高很多的。好，所以又或者是如果一家里面，我们也遇过有一个特定的家族，他是三个兄弟姐妹，三姐弟，姐姐最先发病，结果后来发现下面的两个弟弟妹妹也有。
哇，做父母的就很辛苦了，
做父母的非常的辛苦，对。所以我们目前看到的是这样子的一个趋势，也就是刚刚提到的横向的这样子遗传的表现是比较明显的，那直向的也就是垂直性的遗传目前是有这样子的比例，但是真的不高。实际上的数字我现在比较没有办法跟大家做说明，但是临床上我们看到的机会没那么大，所以理论上只要你的状况是够稳定的情况之下，真的是很想要有一个宝宝的是不用太担心。
哇，所以兄弟姐妹不只是女生，男生也可能会发作红斑性狼疮的病症。
当然这个并不只限于女性，只是说女性的发病的比例比男生高很多，女性大概9，男性才1，是9:1的一个状态。但是男性一旦他发病，通常他的疾病的表征会比女性要严重一些。
哦，是吗？
对，同样的年纪发病的患者的话，男性他的严重度在我们临床上看到的案例就是比女性要严重。
为什么呢？
这个目前没有很好的解释，
对，
没有很好的解释。我们现在也才在，因为男性的个案真的人数也真的太低，低到我们很难去做一个比较有同整性的一个疾病的研究。
对，
但是目前看到很多的男性他一旦发病了，又比较容易产生所谓的狼疮性的肾炎，就是刚刚讲的肾脏的影响。对啊，如果真的是男性得到这个病的话，是真的比较辛苦。
那我们再请医生来跟我们谈一谈怎么样治疗红斑性狼疮。
红斑性狼疮的治疗是根据病人的表征而有所不同。那 刚刚提到红斑性狼疮有非常非常多的不一样的症状，对对，
系统性的、全身
性
的，
对，所以今天根据它的不同的症状，我们会给予的药物不一样，但是不外乎是以免疫抑制剂为主。那这样子的免疫抑制剂呢，也许会根据我们会监控病人他特定的表征，假设今天这位病人他是以狼疮肾炎为他的主要表征的话，那我们的免疫抑制剂就会特别是针对他的蛋白尿的控制去做调控，也就是我们会用特定的免疫抑制剂来降低他肾脏的发炎的程度，来让他的蛋白尿的量可以降到最低，那这样子才表示他的肾脏的整体的功能有维持在一定稳定的状态下。那如果说他今天是以关节炎为主的红斑狼疮的话，那我们就会使用一些特定免疫抑制剂来调控他的关节炎。对，所以根据不同的病人他的表征，我们使用的药物不太一样，但是很多病人他最根本的药我们都会有一颗叫做奎宁，还有一颗类固醇，
是，
对，那这两个药通常是红斑狼疮最基本的用药。
要吃一辈子吗？
看他的状况，
有人就可以停药了。
但是不可能短时间内停药。如果他当初的发病的状况就是非常的轻微，也许到他的免疫力叫做免疫活性没有那么强的时候，也许慢慢的可以减量到完全不需要类固醇。那如果说他一开始发病就是属于比较猛暴型一点的，一开始来就是狼疮肾炎非常严重，甚至是有产生一些急性的出血的状况的病人，那他这个免疫抑制剂要服用的时间就会更长，所以我们只能说边走边看。我的病人常常都会问我说我到底要治疗到什么程度，我只能跟他说就是我们边走边看，但是可以放心的是这一段路我们一定都会好好的陪你一起走下去。
所以红斑性狼疮的病患还是可以健康快乐的过一生。
是的，当然。
哦，那我们要了解一下红斑性狼疮的患者怎么样护理保健。
护理保健这一块后，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人提过，就是要减少太阳的照射。好，因为太阳它的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之后会让身体容易产生一些自体免疫的抗体。所以红斑狼疮的病人防晒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好，一个功课就是除了药物之外的功课。那再来饮食方面的话呢，维持均衡的饮食之外，目前也有一些研究在提到，就是维他命 D 的摄取似乎是有一些抗发炎的效果，维持免疫稳定的效果。所以红斑狼疮的病人我们也蛮鼓励他就是摄取一些维他命，好，特别是维生素 D 的部分。然后再来是有一种特定的生菜，好，生菜没有煮熟的肉，这些含菌量比较高的东西我们不建议我们的患者吃。因为他的免疫力已经不是那么稳定了，
比较怕感染，
对，怕他产生进一步的感染。
是，如果以这样理解，就是好发红斑性狼疮是年轻的女性来说，她年轻的时候罹患这样的疾病，那她还是可以快乐的过老年嘛？老年会不会比较不容易照顾自己？
基本上不会，基本上不会。对，因为随着我们的平均的寿命一直在延长，所以我们也慢慢的开始累积这样子的经验，针对于已经发病了很多年的患者，我们看到他们也是都是维持在应该说是跟一般人的状态是没有太大的差别，
只要好好控制，
对，只要有好好控制，好好照顾，平均的寿命其实是不会比一般人来的低的。
今天非常感谢李医师跟我们介绍红斑性狼疮。如果您自己或是您的家人有罹患这样的疾病，也不用太过的绝望，因为呢，现在的医疗科技再加上好好的护理保健，你还是一样可以过正常人健康快乐的生活，是吗？
是的，
谢谢李医师。
谢谢主持人，谢谢。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健康的身体是灵魂的客厅，欢迎彼此互通有无，交流健康资讯。绝妙当家，祝您天天健康快乐。
生病的时候呢，我想身体一定是不舒服的，但是在耶稣里面，我们可以有好心情。与你分享盛小梅的这首诗歌《好心情》，希望你也有好心情。
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
2018年7月15号，农历6月3号，礼拜日。今天我们有三位寿星，农历的寿星是帅男骑白马的骑士，阳历的寿星是竹林小风，还有美女 Lily。
今天我们要送给绝妙寿星的生日祝福，在旧约圣经约伯记22章21节：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
祝福今天的寿星都可以因为对着神有正确的认识，就有真正的平安和福气临到你哦。希望你可以天天喜乐，天天平安，生日快乐。我电你哦。我电邮给你。
发电邮给绝妙当家，汉语拼音绝妙 @良友.net。
发电邮给绝妙当家，有被电的感觉哦。
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当你鼻子痛的时候呢，你才发现你有鼻子。当你胃痛的时候呢，你才发现你有胃。胃能够健康该多好啊。
但是啊，希望我们不是因为生病才开始顾惜保养我们的身体。
嗯，平常啊，就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好好的照顾自己。医生啊，是上帝派来照顾我们，帮助我们，治疗我们的。
没错，所以呢，如果你生病或者是身体不舒服，一定要来找有专业的医生，不要相信那些偏方啊，或者一些奇怪的理论。
嗯，也不要拖延就医哦。
是啊，要赶快来找医生，接受好的治疗，才能够让身体好得快。
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身心灵都保持在最佳、最健康的状态。
如果呢，你自己或者是你身边的亲朋好友有遇到类似我们今天介绍红斑性狼疮这样子的问题的话，也欢迎你可以来信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把你的问题转达给医师。
盼望透过这个专业的健康栏目，也增进我们对于健康以及医疗的正确知识。
今天非常开心跟你一起度过愉快绝妙的两刻钟，期待我们明天再相见咯。我是张赞，
我是杨佳美，明天见咯，
拜拜。
每个孤独的夜里，面对生命的无奈，绝妙当家在我身边分享人生的精彩，神赐爱永不更改，神话语滋润心怀。